卓仓，地处青藏高原，黄水河谷地，青海省东部。明清时期至瞿昙寺香火地，现包括民和县、乐都区、平安区、一县两区的藏族所在地，海拔在1600到4000米之间，面积有1500多平方公里，人口有123万，其中藏族人口有4至5万。东经35度45分，北纬102度26分至103度04分。冬季漫长寒冷，夏季短促凉爽，是避暑养身的好地方。这里有号称小故宫的明朝建筑群瞿昙寺，安多佛教圣寨普拉央宗和夏宗，古人类活动地柳湾和柳湾彩陶博物馆等名胜古迹，是极佳的旅游景区。这里从古到今交通便利，古时候的南丝绸之路和唐帆古道在这里经过，如今109国道、兰州至西宁高速公路、青藏铁路线均在这里通过。在明朝之前还没有卓仓之称谓，到了明朝才有了卓仓之称谓，是明王朝敕封给瞿昙寺的香火地，其范围内有7条沟谷，因而民间将此地域称为卓仓7条沟，藏语称卓仓隆冬。这个概念仅从明朝敕封给卓仓瞿昙寺所管辖的地理范围而言，但从文化角度讲，卓仓应包括青海省民和县新民乡、霞门乡、松树乡、乐都区南部、平安区全部、互助县白马寺等村庄，因这个区域内藏族的文化背景、伦理道德、行为规范、心理素养、思维方式、语言、服饰、婚俗等民俗、民情都相同，外界将这一区域的人统称为卓仓巴，即卓仓人。这里的地理范围虽然不大，却沟壑纵横，山峦叠嶂，阿依桑曼、西廊杂干、格盖通宝、色武本松等雪山孕育着这里的各族人民和芸芸众生。自明太祖朱元璋在此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皇宫式藏传佛教寺院，并赐名瞿昙寺后，卓仓这个名不见经传、很少被域外人所关注的小地方顿然间声名大振，在整个藏族地区享有很高的声誉，乃至中国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么明太祖朱元璋为何在这穷山僻壤之地建这么宏大的寺院呢？这就得从元朝灭亡、明朝新立和白象大师桑杰扎西说起。明朝初期，北方的蒙元残余尚未归顺，青甘一带的藏族部落罕东诸部经常袭扰明军，朝廷无可奈何，于是明廷在民族宗教上层寻找合适人选，通过他们出面招降。这时朝廷找到了在瞿昙沟工龙古洞中修炼的白象大师桑杰扎西，借助他在当地群众中的威望，劝导罕东诸部归顺朝廷。白象大师桑杰扎西念及当地民众饱受战争之苦，用慈悲之心遵照朝廷之邀，写信劝导罕东诸部归顺朝廷。罕东诸部也听从了白象大师的劝导，归顺了朝廷。朝廷20多年未能解决的问题，白象大师一纸信函招其受降。西部边陲安定下来，各族人民休养生息，民族团结了，国家统一了。皇帝念其功勋，在其修炼的古洞附近修建了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个皇宫式寺院瞿昙寺。从此明朝历代皇帝对瞿昙寺倍加关照，前后修建起一座规模宏大的宫殿式建筑群，并赐山场、园林、田地、 赤峰香火地，还派兵护寺，真是关怀备至。由于瞿昙寺是仿北京故宫而建，民间有到了瞿昙寺，北京再甭去的谚语。白象大师桑杰扎西原籍是西藏自治区山南专区洛扎县卓沃龙人，是一位藏传佛教噶举派大师。元朝末明朝初，来到青海湖海心山修行传教，周边藏族群众称他错娘娃，汉文史书中称他为海喇嘛。这期间他又经常骑一头白黄牛行走，因而藏族群众又尊称他为智贤郎嘎娃，又因藏语中黄牛和大象为同一个字，所以汉文古籍中翻译成白象大师。后来又到瞿昙工龙古洞中继续修炼，周边群众又称其为智仓。除此之外，人们又取其家乡名卓卧龙的第一字卓字，称他为卓龙巴。这里顺便讲一下卓卧龙的意思，卓卧二字为黑中有白的颜色名，藏语叫皎皎，龙字是勾股之意，三个字用汉语说应该是黑中有白的勾股地。其家族遵照皇帝之命，从卓卧龙迁徙至此掌管政教大权后，人们称他的家族为卓仓，逐步将其家族名延伸为下属七条沟的总称，卓仓之称呼从此固定下来。因而现在所说的卓仓之内涵，不仅指的是卓仓家族，而是指这一地区。卓仓巴人是指这一地区的所有人。自海喇嘛桑杰扎西家族掌管瞿昙寺的政教大权之后，卓仓地区的社会、生产、生活习惯逐步发生变化，是卫藏的习俗在卓仓地区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除劳动生活习俗中注入了卫藏习俗外，还在婚姻和婚礼当中吸取了大量的卫藏习俗，因而形成了一套具有卓仓特色的规范的完整的婚礼文化体系。也就是说，卓仓的这套婚礼文化体系是海喇嘛桑杰扎西家族与广大卓仓藏族人民一起经过千锤百炼而流传下来的集体创作的结晶。卓仓藏族婚礼和婚礼的主要特点。一、卓仓藏族的婚姻观。一、首先坚持一夫一妻制，坚决反对离婚，一旦结为夫妻就要终身相伴，白头偕老，看不起再婚男女，把再婚者统称为不干净的人或半个人。所以在节日婚丧嫁娶等重大活动中非常忌讳再婚男女，尤其在婚礼当中，再婚男女不能充当伴娘、梳头者、婚使、大东、主持等职务，只做辅助性的工作。再婚男女绝对不能触摸新郎和新娘，即便新郎和新娘是自己的子女，婚礼期间再婚父母也不能触摸他们。因而卓仓藏人的婚姻关系相对比较稳定，离婚率较低，终身相伴、白头偕老者众多。二、卓仓藏族民族感较强，为了保持本民族的纯洁性，不被强势民族同化，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卓仓藏人特别重视青年男女的婚姻，在相对保持藏民族婚姻自主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符合本地区特点的严谨的不成文的婚姻习俗。首先大力提倡卓仓部族内的古系等级制婚姻，反对跨部族婚姻，坚决制止跨民族的婚姻，违者在家族和部族中受到排斥和谴责，其子女的婚姻等级下降，不能在同等级家族间联姻，逐步在部族和家族中被列为另类。因此卓仓藏族的民族血统也较纯洁，原生态的婚姻习俗基本保留到现在。 藏民族的基本特色没有改变。二、卓仓藏族婚礼的独特性。一、整个婚礼仪式多，程序规范，历时时间长，参与人数多，场面宏大，内容丰富，在整个藏区独树一帜。其程序一般情况下有提亲、送亲、迎亲、相会四个过程，四个大程序当中又有好多小项目。二、婚礼中说唱词多达十五六种，说唱词语言优美，生动，朗朗上口，通俗易懂。由于歌舞升伴随着整个婚礼的全过程，因而气氛欢快热烈，充分体现了藏民族豪爽、粗犷、能歌善舞的特点。三、婚礼充满着浓郁的藏族文化和独特的地域民族文化气息，覆盖了这个地域的社会、历史、文化、宗教、歌舞、民俗、服饰以及生产、生活等的演绎过程，并保留了不少的藏族古老的人文习俗。参加卓仓藏族婚礼，犹如享用藏民族的文化大餐，也是研究藏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因而2006年卓仓藏族婚礼被列入青海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600多年来，卓仓藏人在海喇嘛桑杰扎西的优良思想品质的影响下，不但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婚姻婚礼文化体系，还在整个卓仓人的心目中形成了一种坚持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保持自己民族文化习俗、信奉佛教、坚持与人为善的基本思想原则，与各民族人民和睦相处的优良传统。这在卓仓藏人的现实生活和婚礼文化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原生态的婚礼习俗也在悄然发生变化。特别是到了21世纪后，受到现代化进程中强势文化的激烈冲击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思潮的影响，加之文化娱乐形式的多样化，人们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尤其是青年一代对传承古老文化的热情锐减，原生态的卓仓藏族婚礼存在着严重的生存危机。卓仓藏族婚礼程程序。一、成人礼。卓仓藏族少女到十六七岁时，家中父母要为姑娘举行盛大的成人礼仪式，亲朋好友都要前来贺喜，因为这是一个没有新郎的婚礼。当地汉族将此称为戴天头，就是说与老天成婚。成人礼也是向社会宣布姑娘已长大成人，拥有正式社会成员的身份，可以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也可以谈情说爱，选择自己的配偶，甚至可以未婚生子。成人礼前一天，请经师为姑娘的服饰诵经祝福。举行成人礼当天，请一位只有一次婚姻并有儿有女、丈夫健在、还与少女生肖配对的中年妇女为少女梳头，并将少女的头饰和服饰改为成人的头饰和服饰。具体操作方式如下：梳头者首先将少女的头饰取下来，将长发分为三股，两边的分别编为若干成对的小辫，中间编一只大辫，用纯白海螺做成的圆形饰品戴在后脑勺上，再往下30公分处戴上由金、银、珊瑚、玛瑙、绿松石串成的饰品，之后穿上成人服，并在后面戴上加龙，在多位妇女的陪同下走进堂屋，面对神龛唱出嫁歌前六段。成人礼仪式结束后，来客边享用东家的美味佳肴，边唱歌跳舞，进入庆祝活动。说媒。卓仓藏族的说媒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可循，首先要向女方送雅许强，即提亲酒，男方要选择一位或两位德高望重并在提亲方面有一定经验的中年或老年人， 选择一个吉日，带上一条哈达和两瓶酒去女方提亲。第二道程序，卓仓藏人叫谢马尔强，按汉族的说法是吃定亲酒。什么是谢马尔强呢？这是纯粹的卫藏习俗，即现在西藏人在节庆期间所用的切马盒，藏语叫卓索谢马尔，在卓仓藏礼中称谢马尔强。谢指的是糌粑，现在改为昆郭馍馍，马尔指的是酥油，强是酒。卓仓藏人在说媒的第二道程序中带上糌粑、酥油、酒这三样东西后，统称为谢马尔强，不是像卫藏一样带切马盒。从吃谢马尔强开始，就拉开了婚礼的序幕。谢马尔强算是第一道宴席，男女双方要向本氏族家户通报此门亲事，并请家族各户家长共同接送吃谢马尔强的媒人，所以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第三道程序是人素强，意为彩礼酒，它比起雅许强和谢马强都要隆重得多。民间有迎接姑娘的彩礼就要大摆宴席的说法，男女两方都要置办较隆重的人素强宴席，但在这件事上，相比起来，女方更要办得隆重些。男方只是请家族的几位长辈做好丰盛的酒菜，就可以打发媒人了。但是要带的礼物比前两次厚重很多。与吃谢马强略有区别的是，女方家族各户要轮流宴请媒人，按旧俗宴请媒人需2到3天。这种现象也许在整个藏独一无二。宴请媒人的户数决定送亲客的多少，如果你没有宴请媒人却去参加送亲队伍，将受到羞辱。此道程序完成后，说媒就结束，之后进入送亲程序。送亲，送亲相对来说没有迎亲的规模大，但是所有程序都必须按规矩严格执行，其中有迎接婚史、选择伴娘、组建送亲队伍、准备嫁妆、设宴、唱出嫁歌、启程等等。一、迎送婚史。迎送婚史是卓仓藏族婚礼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这里所指的婚史是指媒人外与女方联络信息的人，藏语叫达吉。这项任务一般由青壮年男士担任。担任婚时有如下要求：已婚者必须是一次婚姻，重婚者不能担任婚时，夫人健在，有儿有女，未婚者必须父母健在，品行端正。婚时的任务：一、送亲的前一天，将新娘乘骑的种马或骡马送到女方家，不能送到没有生育能力的骡子或善马，但现在已用轿车代替了。二、媒人没有办完的事由他补充办完。三、婚事要带上羊肉若干、酥油一块、茶叶一包，均系上白羊毛绳。藏语把这些叫五色，即送给新娘的同伴们享用的食品。昆郭馍10个，浮云箭一只，箭杆上绑上五色彩线，彩线上串铜钱、珊瑚、绿松石等珍贵饰品，表示富有。铜钱、珊瑚、绿松石的多少来区分婚宴的规模大小，各串12枚，意为大型婚礼；各6枚，意为小型婚礼。一把木梳，梳齿必须是偶数，先用蓝布包裹严，然后又用红布包好，再用蓝色哈达包好。除以上各项外，还要带上一瓶酒，此酒从前是用来劝阻女方少来几个客人，以减轻男方负担，现在不拘此礼，只是习惯使然。四、迎接婚史的方式。迎接婚史的方式与迎接媒人史的方式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女方的女士们要用各种方式戏耍婚史。 这会儿女士们怎样戏弄婚史，要耐着性子机智地加以应对，绝对不能生气。二，选定伴娘。小型婚宴要选一位伴娘，大型婚宴选两位伴娘。伴娘和为新娘梳头者的条件都非常讲究，首先是只有一次婚姻，其次丈夫健在，儿女双全，孕妇、二婚、无子女、寡妇不能担任伴娘。这些条件预示着夫妻双方相亲相爱，有儿有女，幸福美满，同时也反映了卓仓藏人提倡一夫一妻白头偕老的婚姻观。三，选定送亲者并组织好送亲队伍。大小型婚宴的送亲队伍也有区别，大型婚宴要请新娘的舅舅参加送亲，小型婚宴不请舅舅参加。另，送亲者必须是宴请过媒人的才能参加，人数一般在15人以内，包括媒人和伴娘，其中有一位15岁以下的小孩，这位小孩藏语叫香强，守新房之仁义。新娘的侄儿或弟弟担任，他的任务是守新房，因为婚宴期间一对新人不许同房同床，故有守新房这个规矩。四，唱出嫁歌启程。卓仓藏族姑娘出嫁前要学会出嫁歌，出嫁歌内容十分丰富，篇幅很长，以前虽无文字记载，都是口口相传，但姑娘们从小就开始学唱，一般到出嫁时基本上都学会了。其内容从孩提到少女至成年的成长过程，父母养育之恩，兄弟姐妹的手足之情，对叔伯神嫂的祝福，出嫁后对娘家的祝愿，对父母兄弟的期盼，姑娘不愿意离开亲人的依恋之情等等。唱着唱着，姑娘的泪水会不由自主地会掉下来，所以姑娘临近出嫁前，同族家及邻居同龄姐妹在宴请准新娘时学习巩固出嫁歌，是不可缺的婚礼仪式之一。迎亲，迎亲仪式在卓仓藏族婚礼中最为隆重，内容最丰富，程序最多，气氛最热烈，参加的人最多，延续时间最长，文化价值最高的一道仪式。卓仓藏族婚礼按规模和礼数又分为大型和小型两种。大型婚礼的条件是：一，婚礼的一切程序和仪式都要齐全，要邀请男女双方的舅父参加婚礼，并以最高礼节来接待。二，必须有两位伴娘送亲。三，接亲时的桑阿央和返程时的香马洛、敬茶歌、茶歌对唱等仪式必须举行，支格要走三趟。迎亲仪式持续时间为三天，其程序如下：一、送支格。支格是送亲队伍到达男方的地界时，男方选派一位青年骑着马拿着酒和哈达前去迎接问候的一道仪式。三、置办家态。男方和女方的亲戚朋友给女方接风洗尘并贺喜。四、对唱迎宾歌。迎宾歌由男方女士和宾客对唱，内容是固定的，曲调优美，边走边唱，一直唱到男方大门前。五、下马歌。按旧规矩，迎宾歌虽然结束，但客人们仍然骑在马上等男方的下马歌唱完后再下马，现在因为坐的是汽车，就不能像骑马一样不下车。迎宾歌唱到门口结束后就下车，但不进门，要等下马歌唱完。下马歌共有五段，唱完后铺在门前的白毡及毡上的东西都由女方客人卷上拿走，铺到新房的炕上。六、第五步，念经洗礼。客人下马后，一位青年将拳头大小的三颗烧红的石头长在铁锹中 倒在新娘的面前。新娘向前靠近石头站立，大门内走出一位全副武装的宁玛派大师，后面跟着两位盛装的青年，一位手持夺马站在大师的左边，一位长有净瓶和青稞的盘子站在大师的右边。大师开始为新娘念经洗礼，经师念经的同时将盘中的青稞抛向空中，持净瓶者将净水倒于伴娘手中和烧红的石头上，蒸汽上来后冲刷新娘的同时，伴娘用净水为新娘洗鼻洗脸。大师念完经后回走，持有夺马的青年走出人群较远的地方，将夺马抛向新娘来的方向。此后一位青年把盛有奶水和柏树叶的碗交给客人，客人开始准备进门。七，进门。新娘进门时，女方的两位青年把她高高抱起，尽量将新娘的头触碰到上门楣，意思是新娘到婆家后不被欺负，能镇住婆家。男方的女士们往下拽，不让新娘的头触碰到上门槛，意思是新娘进门后要服服帖帖，遵从婆家的安排。送亲队伍进到院子后，重新整理队伍，用百叶泼洒奶水的走在最前面，缓步的一边走一边将奶水洒向空中。随后一人手中捧着切马盒，将盒中的青稞抛向空中，新娘和伴郎跟在其后，其他客人依次排在后面，围绕庭院的本康按顺时针转三圈，然后站在堂屋的台檐下等待拜天地。八，拜天地。送亲队伍围绕庭院的本康顺时针转三圈后，站在堂屋的台檐下等待拜天地。这时男方拿来一条白毡铺在新娘前面，准备拜天地磕头用，但新郎还没有出现，于是女方大东拿上酒瓶和酒杯向男方大东敬酒，请求他让新郎出来带头，并邀请讲祈福语的长者。男方大东找来新郎后站在新娘的左边，女方的大东在新郎额头上贴上一小块酥油，然后女方给新郎穿衣戴帽，并唱穿衣歌和腰带歌。这个程序完成后，女方大东又向男方的姑姑献哈达，请求她为新娘梳头，并将悬挂在新娘背后的哈热佩戴为已婚状后，即右边的打在左边上，表示他俩已结为夫妇。这项仪式完成后，就要磕头拜天地。九，唱新娘祈福歌。拜天地完毕后，新娘进入厨房，站在灶台旁，按程序揭锅盖扬奶茶。揭锅盖又是一场很有趣的热闹场面，先由一位南方妇女揭开锅盖并先扬奶茶，而后再交给伴娘，伴娘替新娘扬茶，然后又交给南方女士。但扬茶前，南方的几位妇女站在锅台边，故意不掀锅盖，因为掀锅盖的大权在他们女士手中。女方男宾要给南方女士给适当的报酬后才能掀锅盖，所以一家要，一家故意不给，于是出现双方斗嘴嬉闹的热闹场面。最后女方男宾给南方女士给适当的报酬后才掀开锅盖。当南方的女士将木勺交给女方的伴娘后，两青年开始唱新娘祈福歌。十，认亲家。宾客入席后的第一件事是认亲家，这里所说的认亲家是新娘新郎父亲互献哈达、互换茶碗、互碰额头的仪式。首先男方的父亲给女方的父亲敬献哈达，口中说您像东方升起的太阳，然后女方父亲回敬男方父亲，口中说您像中天高悬的明月。之后两人轻碰额头三下，献完哈达轻碰额头后相互交换茶碗。这项仪式完成后，新郎父亲还要向各位宾客添一次茶， 到此认亲家仪式完成，客人才开始喝茶进食。十一，唱敬茶歌。敬茶歌是婚宴中的主要唱词之一，它的曲调与新娘祈福歌相同，但内容完全不同。从种茶唱到茶树的生长、摘茶、制茶、卖茶、买茶、杯水、烧茶，直至喝茶的全过程。其词句优美，曲调悠扬婉转，边看边听会使人耳目一新。十二，唱加马洛。加马洛是这段唱词的曲调名，演唱方式为一问一答式的男女对唱，内容是固定的，谁都可以提问，回答不上就是输家。十三，唱新郎祈福歌。新郎祈福歌是女方宾客和男方女士们对唱迎宾歌时送给宾客的羊蹄，这时他边唱边将羊蹄反送给新郎的一个仪式。宾客手中举着羊蹄子，歌唱着羊蹄子的来历和它的作用，祈祷上天神佛保佑新郎新娘，给他俩带来财富和儿女，平安幸福一生的好运。十四，给婆婆献衣，并唱献衣歌。女方家交代完各项婚嫁后，用唱歌的方式给婆婆献衣，唱的内容是藏民族用自己生产的羊毛制成衣服的全过程。首先唱给在场的各位客人，说他要唱献衣歌，请大家仔细听。然后就唱长袍的来历，首先唱怎么放羊，然后是怎么剪羊毛，剪了羊毛后又怎么粘成线，线又怎么做成线团，线团又是怎么织成蒲鱼，蒲鱼又怎么洗白的，洗白的蒲鱼又是怎么染色，染好色后又怎样去请裁缝，裁缝是怎样裁和缝，缝好的衣服穿上后的作用暖身体，右襟是藏乳房，左襟是抚育小孩的摇篮。整个歌曲唱到了藏族人民生产方式和制衣的全过程，曲调优美，语句精炼，比喻恰当，使人们听后又好像回到了遥远的游牧时代。十五，谢梅。卓仓藏族婚礼在谢梅仪式中运用华丽的词语和悦耳的歌声来赞颂媒人的功德，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唱道：啊，媒人，天空需要太阳，有了太阳宇宙才和谐，大地需要男巴，大地做了男巴才安稳，婚姻需要媒人，媒人说了才能成婚，请你开启净瓶似的金口，唱起你那银铃般的歌喉，如同报春的布谷鸟一样，唱上一首吉祥的歌，啊，媒人。十六，新娘为公婆献茶。新娘在伴娘的帮助下早早起床，烧好一锅奶茶，待公婆起床后，将最先两碗奶茶边叫阿爸阿妈，边双手恭敬地献给他们，然后倒退着出门。公公婆婆喝完茶后，碗中放些水果糖和人民币一类的礼物，不能空着碗让新媳妇拿走。十七，新郎慰问各户宾客。新郎同样要早早起床，和女方被称为守新房的小青年一起去慰问头天晚上留住在各东家的客人。他们拿着青稞白酒，一方面敬酒致意问寒问暖，另方面按照大东的嘱咐通知集合的时间地点等。除此之外，白天新郎还不定时地去席间问候和邀请宾客到自家吃早餐。十八，吃早饭。家族各户宴请完时已经下午或晚上了，回到男方主办家时仍然称吃早餐，因为这一整天在当家各户接受宴请，没有到主办方家中，所以叫早餐。早餐是食物以猪牛羊的下水为主，此宴是必备的一道餐，不能没有。十九，送客仪式。 按程序早餐后就到了送客的时候，也就是说婚宴快要结束了。打发客人的主要方式是向客人按辈分大小送礼物，礼物不同，时代各有千秋。过去按辈分大小，大辈送整只羊肉或整条猪肉，小辈送半只羊肉或半条猪肉，哈达和砖茶都有，现在大都以现金、哈达和砖茶为主。各种礼物还未上桌前，先向每位客人碗中倒满茶，然后再献送客的雅和送客的酒，之后又献留客的雅和留客的酒。为什么先献送客的雅和送客的酒呢？这表示婚礼即将结束，后献留客的雅和留客的酒，表示婚礼虽然结束，但是主办方仍然在留客人再住一晚。以上手续办完后，东家将各种礼物摆在客人面前，由男方大东向宾客讲述给客人的礼品，如客人接受了，就开始说婚礼祝词。婚礼祝词是整个婚礼说唱中最精华部分，他从宾客座位的赞颂谈到婚姻的起始，又从人类的起源讲到藏民族的形成，从佛教的中心卫藏说到中原皇帝的治国理念，从文成公主嫁到卫藏讲到卓仓人民热爱和平、民族团结的事例，从藏族人民勤劳勇敢谈到信仰佛教，从赞颂媒人到赞颂当今卓仓地区美丽山水风景，从送亲迎亲讲到婚宴上的丰盛菜肴，最后祝愿两家世代相好，祝在场的男女老少身体健康，阖家欢乐，心想事成。二十，吃面条唱斗趣歌，藏语叫香马郎。婚宴上的最后一道餐是面条，向客人送完礼，说了婚礼祝词后，小伙们将婚礼上的最后一道饭食面条一碗碗端到客人们面前。客人们刚刚端起饭碗，南方的妇女们站在宴席的下方或窗户外开始唱斗趣歌。这种歌是专门用来与客人斗趣取乐用的。这种歌是专门用来与客人斗趣取乐的。唱词除前面几句外，其余都是临场发挥，只要求前后对称押韵，诙谐幽默。如妇女们唱道，客人们只会吃饭不会唱歌，只会走路不会跳舞，我家院中有的是猪啊，猪毛却长在某某人的脸上。男宾唱道，你家面条中下的是黄萝卜，某某女士头上长的是黄头发等等。这种指名道姓的斗趣法谁都不能生气。这道程序完成后，一部分宾主又喝酒唱歌，爱好舞蹈宾客和南方女士们一起在院中跳锅状庆贺。一段时间后，客人再次被家族各户请走休息，到此迎亲宴席全部结束。二十一，第三天早餐过后，住在各户的客人陆续来到主办方家中准备返程。这时新娘和伴娘在新房中已完成以下工作。一，在新娘睡过的炕毡的四个角底下分别放上两块硬币，以示新娘要给婆家带来财富。二，在新房墙上或柱子上挂好一个中间有眼的饼子，表示将来的生活就像这个饼子圆满幸福。三，烧好一罐小米粥或一锅肉汤放在炉灶上，表示她已经是这家的媳妇，并烧好了饭请家人享用。四，在一个显眼的地方放一件自己的衣物，表示她不久会回来。二十二，女方家的送亲客人回去后还要逐家逐户宴请新郎和新娘，宴请完备还要给新郎和新娘喝过的碗中放上枣子和人民币让他俩带走，这表示早得贵子，一生幸福美满。若干天后，按双方商定的日期，新娘穿戴着华丽的服饰，在父亲的陪同下来到婆家， 男方还要以迎亲、送亲客一样的方式迎接。从此一对新人开始了新的生活，走向人生的新篇章。藏语把这道程序叫车马即相会，这才是两位新人的洞房花烛夜。因为卓仓藏族在婚宴期间不同房同床，只是到了此时才开始夫妻生活。结婚当年，三分之二的时间新娘住在娘家度过，到此婚礼仪式全部结束。